谢主啊！看到周报上面，我们昨天布道会知名弟兄当中，还有听说冯炳成弟兄在我们当中啊，这是很有福气啊！我们住在这个南加州。昨天在帕萨迪纳，唐崇荣牧师在那边有布道会，哇，真是太丰富了。这个礼拜在 Cerritos 这个周连华牧师也来布道会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南加州是很有福气，很有福气啊！巴不得我们就是能够把握机会啊，好好施神的话，好好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21世纪啊，最有潜力、最有发展、最被看好的那个产业是什么呢？不是那个电子产业，也不是金融贸易，是吃的产业，健康产业。有一年，亚洲周刊曾经报道各国畅销书的排行榜。那一年啊，台湾畅销书第一名叫做怎么吃最健康。中国人对吃的关心好像超过其他许多民族，中国人爱吃，也吃出很多问题。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啊，最怪的食物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英国一个网站叫做virtualtourist.com， 它评选了全世界十大怪食物。你知道台湾有一个食物被选上，那个食物什么东西？有人说是臭豆腐，不是臭豆腐啊。台湾的猪血糕，不过猪血糕啊，是用那个糯米跟猪血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，可以蒸，可以卤，可以拌麻油，再加上一点甜辣酱、花生粉，再加一点香菜，那用竹签把它一插，好像吃冰箱一样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去过台湾的夜市啊，都有很多人喜欢吃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猪血糕啊，是全世界十大怪食物中的冠军，第一名。他打败了南韩的那个活章鱼，也打败那个鄂州那个活鹅的幼虫，你知道吗？老外看到这个猪血糕，以为是台湾蛋糕啊。人家跟他讲说是猪血做的，他昏倒了。但是对于这个讲究这个美食的中国人来说啊，哇，猪血糕好像很补，好像好吃，打败吃进嘴巴里面，当然那个章鱼还会跳，打败那个澳洲鹅幼虫啊，吃进嘴巴还会动的，对吧？第一，犹太人也喜欢吃，但是他们吃的很注重那个洁净，所以你知道以色列。他们也是以全世界最健康的民族自豪。听说他们的看病比率也是全世界最低的。同样吃，犹太人跟中国人就不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看看，渐渐的大家都能够注重饮食上的健康，也是好事情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怎么样吃？能够让我们基督徒的属灵更健康，这是一般人很容易忽略的。我们基督徒要吃什么才能够让我们属灵更健康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的。我来分五方面，请你把它记起来。怎么样吃，你的基督徒生命会更健康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看圣经诗篇37篇。诗篇在圣经的中间，我 我们看诗篇三十七篇，请你看第三节，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节，请。
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
这里说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什么为粮？信实。圣经当中提到第一个属灵的粮食，就是神的信实。以神的信实为粮，来，请我们说一遍，以神的信实为粮。圣经里面啊，提到很多神所用的人啊，都是很平凡。比方说亚伯拉罕、摩西、约书亚、大卫，这些人都很平凡，但是这些平凡的人，因为他们抓住神的应许、神的信实，就为神成就大事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他抓住神的应许，就献上以撒；摩西抓住神的信实，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；约书亚抓住神的信实，就带领百姓渡约旦河进入迦南地；大卫抓住神的信实，他渡过人生种种的危机。这些人啊，都证明一件事：神是百分之百信实的神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有句话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所以很多人啊，没有抓住神的信实，他就常常失去喜乐、失去平安、失去能力，因为他没有抓住神的信实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忧愁，因为没有抓住神的信实。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信靠神的人，神永远为他开路。”有一个爱主的弟兄，他说：“有时你的生命啊，崎岖难行，好像天色很黑暗，好像路很崎岖。”你就以为神就不带领你了，要放弃你了。不，天色越黑暗，路越崎岖，神的手会抓你越紧。那个乔治穆勒办孤儿院，那个乔治穆勒，他说我要向全世界的人知道，一个信靠神的人，神能为他做什么，神能借他做什么。乔治穆勒要向全世界的人证明，一个信靠神的人，神向他是何等的恩典，要帮助他。他没有落空啊，他信心没有落空。他九十一岁的时候，有人统计，经过他的手所处理的钱啊，有将近有1100万英镑左右。这个数目在当时很可观的。他建立孤儿院，经费从天而降，神伸出他的手供应他的需要。因为乔治穆勒他相信神是百分之百信实的神，他对神有信心，神就对他的信心有反应。他有一次孤儿院快要开饭，中午厨房都是空的，没有东西，所以厨师就来到乔治 穆勒的面前说，今天厨房空荡，没有东西给孩子们吃，怎么办？乔治穆勒说，神会预备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个厨师说，没有东西啊，那怎么担心？乔治穆勒说，你去准备开饭。这厨师心想说，没有东西怎么开饭？但是他是听话，把碟子啊摆好。过了一会儿，厨师又来说，现在差十分钟要开饭了，没有东西怎么办？George说，你放心好了，看着神要为我们成就什么。再过十五分钟，厨师来跟乔治穆勒说，要敲钟了，没有东西给孩子们吃怎么办？他说，你放心好了，你怎么这么着急，这是神的孤儿院。结果他那个厨师就很不以为然，确实快要开饭，没有东西。正当他在想的时候啊，好几辆卡车开过来，停在孤儿院的门口，车上满了面包。哦，原来有一家工厂临时发生什么事情停工了，所以打发工人就回家去。面包做面包的那个工厂啊，照样送面包过来。那厂长说，怎么办？这么多面包，就送给孤儿院吧。弟兄姐妹，有人说哈，在有乌云的时候啊，太阳仍在；在有乌云的天空里面呢、啊，太阳仍旧在。弟兄姐妹，神是百分之百信实的神，你不要怀疑神的信实。保罗是一个很会抓住神信实的人。他怎么说？我靠主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不只是保罗他可以得着能力，他可以应付一切的环境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位永不改变、大能而信实的神被保罗认识。并不是保罗他得着能力可以应付环境，乃是这一位永不改变、信实而大能的神保守住保罗，他在里面呢、啊，让保罗可以应付一切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会问啊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为什么会受苦？如果神爱我，怎么会让我这样子？如果神照顾我，我怎么会这样子呢？”有一个小女孩，她有一次很难过很伤心，就来到妈妈面前跟妈妈说，哎，最近是很糟糕，期末考差点被当，认识三年的男朋友离开她，一个她很亲爱的老师生病也过世，她很难过。那妈妈这时候想安慰她的女儿，就想做一件让她能够开心的事，他就跟女儿说，来，我们来做蛋糕。他就搂着女儿到厨房，在他妈妈准备材料准备工具的时候，女儿闷闷不乐也不讲话。妈妈就问他说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？他女儿说，不，我很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。妈妈就说，好，那你就先把这两个蛋先吃了吧。女儿说，这样生吃怎么可以呢？妈妈说，好，那你就把这个橄榄油先喝了吧。妈妈这样吃会生病的。那好不好，那把面粉就先吃一点。他女儿说，妈，你在开玩笑吗？这样不能吃的。妈妈就跟他讲说，孩子，你看，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都是很难吃的，但是当你把它调在一起，把它放在微波炉或是那个烤箱里面，一下子就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。说，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的上帝就是像这位厨师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自己说，哎呀，我怎么会受苦？神 神爱我，怎么会让我临到这个事情？我们不知道这些会带给我们什么难处，会带给我们什么结果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神知不知道？神知道。或许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生命那些还没有煮过的材料，但是弟兄姐妹放心，相信他，我们等候他，看他要为你成就的什么美事。哥林多前书10:13，保罗怎么说？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什么？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事，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眼睛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神实在爱我，神实在爱我，爱你。他在春天里面给我们盛开的花朵，每天早晨让太阳升起来。罗马书1:20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在想，神其实可以住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神选择要住在什么地方？他选择住在哪里？前书5:7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他顾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任何时候你祷告，神都在听。任何时候你祷告，神都在听。所以你可以相信他。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，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，你相信他，接受他，他在你里面有一个很美的计划。他是信实的主，就是第一个属灵的粮食。以什么为粮？以神的信实为粮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请看约翰福音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6章，我们刚才波比聚会有翻到这里啊。约翰福音第6章，我们来看27。约翰福音第6章27，第二个属灵的粮食，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
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定证的。
请再看第51节，好，来，请。
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
还有第54-56，来，
吃我肉和我血的人，就有永生。在末日，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
在最后看启示录，我们请看启示录第3:20。启示录第3:20。好，来，请。
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
好，第二，第一，刚才是以什么为粮？以神的信实为粮。第二，以主自己为粮，以主自己为粮。我每次到我们这个教会来，我就很欢喜快乐。我常常在外面有讲台的分享，有些教会啊，这个牧饼聚会一个月才一次，有的是三个月一次，有的是半年一次。那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，非常好。我时常跟我姊妹说哈，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牧饼聚会啊，哎，让我还没有主日崇拜，我就觉得很饱。弟兄姐妹在这边牧饼聚会唱诗、祷告、感谢、纪念主，我就觉得很饱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你真的要宝贝我们十点到十一点钟的这个波饼聚会。我们知道波饼聚会啊，不是外面的仪式，乃是里面内心的一种表记。神爱我们，要求我们来波饼纪念他，我们也因为爱他而听他的话来波饼纪念他。所以每一次你参加波饼聚会的时候啊，你要记得，这不是虚应故事，这不是遵从一种规条。波饼聚会乃是一个爱的要求，也是一个爱的回应。那天晚上，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设立这个圣餐，要我们来纪念他。他不要我们忘记他。而今天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也因为爱主的缘故，听他的话来纪念他。弟兄姐妹，神这么爱我们，你可以忘记他吗？神怕我们忘记，所以设立这个圣餐来帮助我们来纪念他。刚才念的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。我们属灵的供应从哪边来？当我们来到主的餐桌面前的时候啊，他的福分就临到我们。当我们每天早上跟他亲近的时候，他的福分就临到我们。今天神没有高高在上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你跟他连在一起，他的福分就临到我们，养分福分就供应我们。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他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当我们属灵饥饿的时候，他就供应我们，因为他是天上的粮，凡吃这粮的就不饿，他也是生命的活水，凡喝这水的就不渴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第二，以什么为粮？主自己。刚才第一，以什么为粮？以神的信实。第二，以什么为粮？以主自己。好，第三，我们再来看看呢，以赛亚书在九月十篇后面啊，总之圣经中间的那里，以赛亚书，请我们看三十章第二十节，三十章第二十节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，请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，请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好，第三，以艰难困苦为粮，以艰难困苦为粮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民数记十四章，民数记前面第四本书，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九节，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九节。好，我们来听。 孽情，
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抗议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
在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？那个摩西打发十二个人到迦南地去，结果他们从那边回来就带一大串的葡萄回来，是用两个人扛的。这十二个探子经过四十天在那边探回来了，他们的报告有两方面。第一个说，我们那个地方好得很，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但同时他们也说啊，也有坏消息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。好消息，牛奶与蜜之地没问题，他们看见他们是扛着葡萄回来，那个地方一定棒得不得了。但同时也有坏消息，说那个地方啊是吞吃居民之地，你如果去就会被吞掉，就会被吃掉。然后这些报坏消息的人又特别讲说啊，那些人啊都是伟人，身材高大，我们看自己好像什么蚱蜢，被吃掉，会被吃掉。所以他们一听啊心都消化了。你看第一节，圣经说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对他们来讲，这样子去不是送死吗？所以第四节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他们要回去了，他们不走了。第六节到第九节，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候，窥探地的人当中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，他们就把衣服撕裂，对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奇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你现在看清楚没有？不错，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同时也是吞吃居民之地。弟兄姐妹，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花香常蓝。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，你信耶稣以后，这条路没有眼泪，没有心酸，没有痛苦。神没有应许我们说到一个美丽的地步，说这是只有一片流奶与蜜之地，而没有吞吃居民之地。问题在这里，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也看见周围有敌人，好像一个美丽的玫瑰啊，上面有刺。问你说，是不是有刺就不要玫瑰了？有敌人都围绕，你就不要进迦南美地了。这是一个挑战，所以迦勒就劝他们说：“那是个极美之地，是流奶与蜜之地。”同时第九节，迦勒就说：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”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意思说那些身材高大的伟人是我们的食物。别人看他们是身材高大的，看那块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好像是蚱蜢，好像进去就被吃掉，我们就成了他们的食物。但是迦勒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就是迦勒告诉我们说，凡事要吞吃我们的，刚好是我们要吞吃的，我们所要吞吃的就是那要吞吃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把它吞吃了，所以我们就长大了。所以你发觉没有，后来在后面约书亚记十四章了，一个有趣的事，后来他们都进了迦南地，有一天迦勒就来到约书亚面前说，请你把这三地给我。迦勒说这句话的时候他85岁，迦勒说，那时我的力量如何，现在 的力量也是。意思说他做太子的时候才40岁，现在是85岁，他的力量没有减少。也就是说一个85岁的人看起来就像40岁的壮年，为什么？秘诀在哪里？如果你看见一个90岁100岁的人还那么健康，你就会问你的秘诀在哪里？为什么年纪这么大还这么健康？你吃什么呢？他就跟你讲，我就吃这个吃那个，吃这个人参喝那个人参，吃这个那个，所以我现在这么健康。你知道家人吃什么？他为什么85岁看起来像40岁？他吃什么？原来他吃的东西跟你一般人不一样。14章第9节，第九节说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应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把那些身材高大的人，要吞吃他们的人，把他们当食物吃了。弟兄姐妹，得胜的秘诀就是环境要成为你的食物。很多时候啊，神让环境临到我们，好像我们被放在被吞吃居民之地一样，那种环境眼看着我们就要被吃掉了。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被吃掉，那什么就没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吃了，那你就身体就健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得胜的秘诀，进入那丰富那测不透丰盛的秘诀，就是那些环境要成为你的食物。有两句话很时常帮助我，时常提醒我。第一句话就是戴德生说过的，神是我的环境。一般人都说世界是我的环境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里面，我们面对世界。但是戴德生说哈，神是我的环境，我不是跟世界直接接触的，在我跟世界中间还有神，我在神的里面，我靠着神可以得胜一切。第二句话也时常提醒我，就是马丁路德他说一句话，他说苦难是我的食物，苦难是我的食物。当时天主教皇非常逼迫他的时候，他很愁苦，没有喜乐。有一天他的太太就当着他的面前，穿着丧服，出殡的丧服，在他面前，马丁路德很奇怪说，谁死了？我太太说，神死了。马丁路德很生气，乱讲，谁告诉你的？他太太说，是你的脸告诉我的，看你都没有喜乐，这么忧愁，好像神死了。如果神是活的，为什么你会这么忧愁呢？马丁路德那时候被唤醒了，因着这句话，他灵性复苏了。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说：“苦难来吧，你若不能吃掉我，就让我吃掉你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两句话，神是我的环境，苦难是我的食物。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，这两句话，你想到这两句话，我想你可以帮助我。神是你的环境，苦难是你的食物。诗篇23篇第5节说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弟兄姐妹，神是你的环境，苦难是你的食物，你靠着神可以得胜一切。这是第三，以什么为粮？以艰难困苦为粮。 好，第一，以什么为粮？以神的信实为粮。第二，主自己为粮。第三，以艰难困苦为粮。好，第四，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。请看马太福音，我们看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第四节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。好，来念这节，请。耶稣却回答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第四，以神的话为粮，以神的话为粮。这里耶稣有一句很特别的话说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”下面他又加一句话：“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今天我们都认为现实的生活，这个面包啊是最重要的。但是耶稣把我们思想带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，就是人活着除了要靠物质的粮以外，也要靠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。我们不单需要物质的粮，更需要生命的粮。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？你如果了解这段圣经的背景，你会发现神的话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能够帮助你胜过试探，能够帮助你胜过试探。这一段圣经的背景，你知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受试探当中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不管你是信耶稣还是还没有信耶稣，你都承认我们周围实在有很多试探。特别当你要做对的事，走对的路，试探特别多。为什么这时候试探特别多？如果你不愿意走对的路，你不愿意做对的事，撒旦也懒得来理你。但是当你要走对的路，当你要做对的事，撒旦就不甘心，他就让你失败，他希望你走歪的路，走偏的路，所以试探就特别多。那耶稣借着这个受试探的事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神的话会帮助你胜过试探。这里耶稣那时候肚子饿，魔鬼就来了，说你可以把石头变作饼。耶稣立刻用什么来抵挡魔鬼？用神的话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可见的当试探来的时候，神的话会产生提醒的作用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你真的需要神的话，否则人一在试探当中心眼就迷糊掉，若没有神的话，很容易走错，进到错误里面。这时候魔鬼建议耶稣把石头变成饼，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变啊。试探就在这个地方，要耶稣变，耶稣有能力变。如果耶稣没有能力变，魔鬼不会试探他。当你有本事可以变的时候，试探就来，要你去变，要你去变通。你不要一想不变，你有能力你就会变，变给他看，试探就来了。所以神的话会产生提醒的作用，叫你一听见，你心会被提醒。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是一个哲学家、神学家。有人说，今天读神学的人不可能不读奥古斯丁这个他的书，逃脱不了他神学系统。你知道，奥古斯丁以前坏得不得了，什么坏事都干过。最难过的是他的爱主的妈妈。有一次，奥古斯丁想要去犯罪， 这时候他小时候听过的一句话突然跳出来提醒他，罗马书13:14，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这句话好像打雷一样提醒他，在他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撼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奥古斯丁走回正路，成为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能够产生提醒的作用。马太福音这里我们所念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话？一切话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注意后面这三个字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不是一句话。我们 读圣经不要只抓住一节就来支持自己的行为了，乃是把神的一切话当作食物吃了，被消化被吸收，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够胜过试探。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早上你有没有读神的话？每一天早上有没有读神的话？这很重要。有一个弟兄在家里面餐桌上他放一个牌子写 NBNB， 人家问他 NBNB 是什么意思，原来这个 NBNB 就是王载牧师，你知道王载牧师他的话 No Bible No Breakfast， 不吃不读圣经就不吃早饭，他不读神的话他就不吃早饭。这个习惯一养成数十年如一日，对他的属灵生命很有帮助。神的话一丰富，属灵生命就成长。试探来，神就提醒他，怎么提醒他？用他里面神的话来提醒他。今天神要帮助你，要引导你，如果你里头没有神的话，很难受到帮助。因为神帮助你是透过他自己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要勉励，每一天你再忙要读神的话，即便是5分钟要读神的话。5分钟你尝到甜头，你会觉得5分钟有点不够，可能7分钟，可能10分钟，哎呀神的话这么宝贝，你又觉得不够，可能要15分钟。但是最起码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，每一天从5分钟开始，神的话会帮助你。19世纪那个很著名的布道家穆迪，他有人统计啊，几十年他布道下来有上百万人得救。他开布道会没有很多人到前面来决志信主，但是布道会一结束几乎所有人看不见去哪里，一个一个扑倒在地痛哭流涕。哇，这是圣灵的工作啊。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并不是无所谓的人，他一定会畏罪痛哭流涕痛哭悔改，这样的得救才是可靠的。穆迪有9个兄弟姐妹，当时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，很多亲友都说，哎呀这么多的孩子送几个给孤儿院，送几个人给人领养。他的母亲说不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。他祷告的时候得着一句话，耶利米书49:11，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守他们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他得到这句话把他藏起来，辛苦养育9个孩子，个个长大以后奉献给主。神是100%信实的神，他抓住这神的话。后来他的老母亲死了，穆迪亲自举行那个主持这个追思礼拜。他说啊，如果天底下的妈妈都像我妈妈一样，我保证世界上的监牢都要变成礼拜堂，警察都要失业，法官都要变牧师，警察都要失业变救世军。他的妈妈抓住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帮助他。所以他穆迪妈妈死了以后啊，他的那个 那个墓碑上啊，刻出一句话，他说这是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八节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这句话真是比千言万语的赞美还要好。他得着神的话，就把它吃，成为他属灵的供应，生活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读神的话，以神的话为粮。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习惯，从五分钟开始记神的话，神的话会帮助你。这是第四，以什么为粮？以神的话为粮。好，第一，以什么为粮？以神的信实为粮。第二，以主自己为粮。第三，以艰难困苦为粮。第四，以神的话为粮。好，第五，我们来看，请看约翰的福音。我们来看第四章，第四章，我们来看第三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。好，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第五，以主的工作为粮。第五，以主的工作为粮。这里第四章，这里主耶稣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谈话，她是个妓女，已经有五个丈夫，而且现在有的还不算。这样一个被人轻看的人，主不轻看，因为我们主耶稣看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。今天我们世人看罪啊，有轻重大小之分，但是神看罪没有。神看罪没有轻重大小，神只看有罪还是没有罪。有罪就是罪人，除非你从小到大，从少到老，从生到死都没有犯过一次罪，否则别人犯一千次，你犯一次，你跟他一样。今天有五个丈夫的是罪人，有一个丈夫的也是罪人，没有丈夫的也是罪人。除非你这个人相信耶稣基督，除非你这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饱血洗净你的罪，你才能够得救，否则一样都没有法。你看这样一个坏女人，主没有轻看她，主耶稣把生命的活水赐给她，她不可。今天我们都可以做见证。今天我们以前啊，我们是被世界的爱好吃喝玩乐，我们也有升官发财，我们也要，但是现在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。这个雅各井的水是越喝越渴，我们现在我们得着主就可以轻看钱。当然我们不能颤刀掉，钱不要，事也不要做，钱还是要，事还是要做，但是我们可以知足不贪欲，有感谢主，没有也感谢主。这里二十八节，这个女人喝了耶稣所赐生命的活水，她满足了，就丢下水罐子到城里传福音了。所以城里有很多人就因这个女人就相信耶稣。第三十节，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彼此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呢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什么？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弟兄姐妹，做圣功不一定在教会，你在社会上，在学校里，只要存心尊主为大，为主做，就是做圣工。你不要以为把世界的职业丢掉， 一定要来教会来侍奉才是做圣工。诗篇89:11说他是天地的主，天是他的，天属他，地也属他。教会的工作，职场的工作都是天赋的，只要你尊主为大，分别为圣，就是做圣工。今天很多人以为只有教会的事要祷告，社会的事可以自己做主，不对，基督徒做任何事要分别为圣，尊主为大，主都悦纳。所以这里做圣工，这圣工就是我们的食物，让我们的灵命会长进。医生常常告诉病人说，适当的工作是健康所必须的，你要动，即便是你生病在床上，你不要无所事事，否则你越想越病，越想 越难脱离。你生病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祷告、代祷，为教会祷告，为教会的同工祷告，心没有地方放，很危险。所以为主做工是我们的食物，工作一来，你的食物就来，你就能够长大，灵命就能够长大。这是第五，以食物为粮，主的工作为粮，主的工作为粮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丰富，属灵生命能够要吃得饱足，有五方面的粮食。第一，以什么为粮？神的信实为粮。第二，以主自己为粮。第三，以艰难困苦为粮。第四，以神的话为粮。第五，以主的工作为粮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来不但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而已，你更应许我们有那更丰盛的生命。巴不得我们这般蒙恩典的儿女们都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使我们不再属肉体，不再做婴孩，不再只能吃奶，不熟练仁义的道理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来饱食灵粮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能够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做你荣耀的见证。谢谢主早上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